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李宁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9年12月号，题目是加拿大需要移民，撰文陈潇玲。10月初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各省的人口数字，爱德华王子岛跑赢全国，连续第二年人口增长率超过 2%，今年以 2.2% 成为全国之冠。事实上 PEI 去年增加的人口主要来自移民，移民成为解决该省人口老化的方法，也舒缓了劳工短缺的问题。截至今年7月，加拿大全国人口是3760万，年增长率是 1.4%， 这是加拿大30年来最高的增长率，也是同期七大工业国之冠。在这增加的53万多人口中，31万是移民。今年加拿大将会接纳30万移民，预计2021年会增加至35万人。三年内迎接100万移民，从经济学数据来看，加拿大确实需要移民。加拿大的出生率从1971年的每名女性生育 2.1 个儿童降至现今的 1.5 个。但另一方面，国民平均寿命延长，百岁老人自2001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三倍，全国共有1万人。他们收取退休福利的年数说不定比公款期还要长。人口老化不可逆转，估计至2040年时，65岁或以上的人口将会由现实的 17% 增加至 25%。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估计，现实加拿大在职人士与退休人士的比例是4比1，到2035年当500万加拿大婴儿潮一族准备退休时，这一比例将下降到2比1，这意味着只有两名在职人士供养一名退休人士。当更多人更长期地领取退休福利，而另一方面少了人工作纳税时，产生的冲击不言而喻。结果只有两个，在职人士需要缴纳更多的税为退休计划供款，又或减少退休人士领取的福利金。而加拿大政府在有关移民政策的网页上亦不讳言，我们需要移民去支持日渐老化的社会。此外，一个老化的社会亦会为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压力。一方面，更少人纳税支持医疗开支；另一方面，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医疗护理。此消彼长，影响深远。加拿大咨询咨议局的在其报告中估计，缩减移民数字最终会增加医疗开支的比例。报告假设，直至2040年，每年以 0.82% 接收移民时，医疗开支将占省收入的 42.6%。 假如以 1% 接受移民的话，医疗开支所占比例则会是 39.2%。 剩下数以十亿计的开支。报告更指出，一个医疗开支太高的国家并不受企业投资者的欢迎。现实加拿大吸纳的移民超过80%在45岁以下，他们加入就业市场，支撑医疗制度、公共养老系统和其他福利项目的运作。除了维持国内的社会需求，加拿大更需要人力去促进经济增长。据估计，在未来20年将会有超过1300万人退休离职，但只有1180万的人完成了学业就加入了就业市场。根据加拿大咨议局2019年的报告，假如加拿大在未来20年不接受任何移民的话，在2040年时，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1.1%。 如果一直维持在 1% 的移民率， GDP 将会徘徊在 1.7% 到 2% 之间。另一方面，移民亦增强了加拿大在各行各业的竞争力。现实加拿大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 34% 是在国外出生，40%的电脑程序员，41%的工程师，50%的化学家，36%的药剂师和家庭医生，39%的牙医，27%的注册护士，25%从事艺术创意行业的人才，都是国外出生。去年七大工业国中，意大利和日本的人口增长敬陪末座，不但没有增长，更录得负数，人口分别减少了 0.2%。 日本已经连续8年出现负增长，人口不断萎缩，65岁以上的总人口占 27.7%， 成为超老化国家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将人口老化与朝鲜危机并列为两大国难，加拿大若不想步日本后尘，移民政策绝不能轻视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9年12月号，题目是加拿大需要移民，撰文陈潇玲。我是李宁，感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支持。